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阿摩斯书第三章，阿摩斯书第三章接续第二章，讲到以色列人辜负主的恩典。那么以色列人全家是神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其实神就是以色列人应该要跟神同心，应该要跟神配搭，那么才能够成就一件事。但是怎么样呢？以色列人显然没有跟耶和华神同心，所以呢，神的心愿也不能够完成。所以在这个地方，耶和华要有攻击他们的话。那么，因为这边一讲到说，这个就要在万族中，神只认识以色列，所以呢，神的心意怎么可能不完成？但是他从埃及地招出来的以色列人，他们又不跟耶和华同行，神怎么可能不追讨他们？所谓的追讨，就是怎么会不追究这么一件事情，到有一天让以色列人可以跟耶和华同心，然后怎么样同心同行，能够让神要借着以色列人赐福给万国万邦的这样的一个应许能够成就。这是一件很真实的事。我再说，神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拯救出来，不可能让神的百姓一直在埃及地为奴，因为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神已经应许神要使亚伯拉罕万国要因亚伯拉罕蒙福。而亚伯拉罕过去的时候，他死的时候，他的眼睛没有看见神的应许，但是他相信有一天必定是这样。所以神一定要在亚伯拉罕子孙的身上来做成这件事情。但是神把他的百姓从埃及地领出来以后，以色列人有没有跟神同心呢？有没有体会神要借着这个民族赐福给这个民族，借着这个民族成为万国的祝福呢？没有。所以耶和华怎么样呢？耶和华要追讨他们。而从前大家就拿出一句话来说，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这一句话是讲给以色列人听的。我们运用这句话的时候，当然了，夫妻两个人不同心怎么能同行呢？啊，我们怎么样，这个都是可以。但是这两句话后面比喻的例子来看怎么样呢？你看像基建跟网罗，他的目的什么呢？他的心都是同一个心，就是要什么？就是要抓鸟，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啊？就是说基建假如说没有网罗，网罗里面假如没有鸟，那么怎么样？就是基建网罗是为了抓鸟，等到这个鸟到网里面去了，网就弹起来。那个意思就是什么？一个目的，两样东西配合起来才能够达到一个目的。但是今天神的目的是什么呢？神的心是要让万国都能够蒙福，这一个心愿一直没有变。到新约的时候，假如耶稣是新约时代的亚伯拉罕，或者说圣经的另外一个给我们的看见，保罗看见的耶稣是末后的亚当，一个是先前的亚当。那么我要说这个先前的这个亚伯拉罕，灵里面的亚伯拉罕，假如我们都是从耶稣基督出来的，我们因为信耶稣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的话，那么难怪耶稣在升天前要颁布下大使命，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福音要传遍天下万国万方。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神行要行到的什么地方，是借着谁跟他同心来行这件事情呢？是借着神的百姓，不管是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要带给万国祝福，不管是我们新约时代神的百姓要把福音传遍地极，都是同样的一个神的要行的。但是神的百姓跟他同行嘛，这个目的到现在这个在实行嘛。假如说在实行中，那么你我在这个实行中神的心意，我们与神同行吗？我们不能与神同行的原因是我们与神同心吗？那我们的心是什么呢？我们的心其实我们的心是什么？我们等一下再看看以色列人的心是什么。 后面讲的什么狮子啊，少壮狮子啊，他的一个目的叫抓食，他不抓食，你看他的吼叫跟他的抓食，他抓到食了，那个目的他就能怎么样，他就会吼叫，两样东西配合在一起，慢慢看那个目的能不能达到。那一个行就是行到那个目的地，行到那个心意的里面。其实以色列人也好，今天我们新约时代基督徒也好，我们在这一件事情上面怎么样，我们这件事情都亏缺了神。所谓的亏缺了神的意思怎么样，你不是说要你去要去一天到晚去认罪，今天多好，认罪没有用，为什么呢？因为他认罪只是来消除他自己内心的不安。其实我们不需要去消除我们内心的不安，我们只是要在我们内心深处真正有一种感觉，譬如说神爱我们，我们面对神的心意，我们不往前走，我们里面假如有一点点那一种的感情上面的觉得，哎呀，我真是对不起我的主，成为我的力量，能够继续往前走，这有多好呢？这是非常重点的，非常重要的。其实从救恩的上面来讲，其实我们过去的罪、现在的罪、甚至将来的罪，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付了罪价。只要我们真正已经接受信主，主的爱、主的救恩的能力，我们头脑没有办法想象，已经通通赦免了。哎，过去、现在跟未来，我们的罪主都已经赦免了，我们还要认什么罪啊？但在我的经历的里面，这不是跟，就是当我们认罪的话，我们觉得我们不相信神会赦免我，我们不认罪啊，神不赦免。不，我们真心接受耶稣，那是悔改转向神的圣经，耶稣已经都赦免了。那么今天我们做的不合神的心意，我们里面有一种内疚吗？我们面对爱我们的人，我们里面有一种内疚吗？假如连这种感觉都没有，就变成一个耍无赖的孩子。妈妈再爱我，爸爸再爱我，我做了任何事情，这个不讨，就明显的与爸爸妈妈的心意违反的时候，还觉得理所当然，对不对？违背你意思又怎么样？你只要不满足我的心愿，我就用头撞墙，看你心痛还是我心痛，到最后你也不答应我。今天我们可以这样的一个，以这样的一种态度吗？我们对爱我们的神，我们面对神要行的神的心意，我们跟神同心，这一件事情是让我们蒙福的，但是我们忽略了。神就借着基建啊、狮子啊什么这些东西，让我们怎么呢？让我们来看看，这边也讲到有神的话是什么呢？神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他们能够讲什么呢？是不是这样？就是说一个神的心意一定要有人来配合，神若是把奥秘指示了他的仆人，他的仆人又不讲，那么神的这个心意怎么能够出去呢？第二点，我跟大家今天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一个真最真实的分享。那么以色列人到底有没有跟神同行呢？他们到底跟什么同行呢？就神要行的嘛，不跟神同行，以至于神要行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东西不能够成就，就像万国没有因以色列蒙福。举来讲，一直到现在也是一样，福音没有传遍地极。那么好，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结果呢？我们先来看看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到底跟什么同心呢？以色列人是跟他们自己的心，他只跟他自己同心，他想要发财，要把别人的东西搬到他自己家里面去。他怎么样呢？他所以怎么样呢？以强暴采夺财物，积蓄在自己家中的人。这什么意思？这意思就有一些人，他为了要自己家里面财物增加，不择手段。那么以这样的心是神的心吗？不，神的心是要以色列百姓行正直的事嘛。但是他们却不知道行正直的事， 那么他们知道抢夺财物，抢夺财物这个字好像是强盗的行为，不是，今天有很多人用其他智慧的方法，就聪明的方法，整人恶搞的方法，是不是啊？啊，这个乱印钞票，要这个抢夺，这个所谓这个贬值的利益的，许许多多，这些是神的心意吗？今天我们用一种什么样的方法，对不对？就是损己也损人的方法。那么只要自己损失少一点，别人损失多一点。我本来要欠人家很，我本来还人家很多钱的，今天我搞一个花样以后，我可以少还人家一点钱。这又不是他的抢夺了别人的财富了吗？今天怎么样？今天我为了增加我一点什么样的东西，结果怎么样？使别人怎么样受损？其实在这样一个角度来讲，今天我们世界上人的生存不是都是不行耶和华正直的道吗？不知道什么是正直的道吗？就是抢夺财物，把它囤积在自己家里嘛。这样一种情况怎么样呢？耶和华怎么会让这样的神的百姓不遭遇到他自己所做事情的一个后果呢？怀璧其罪啊，今天就是这样。你东西少，魔鬼可以来引诱你的这个东西还少；你东西多了，魔鬼来引诱你的机会就更大了，仇敌会来攻击你的那一个几率就高了。真的，我们也是很少体会这个东西。像耶稣什么都没有的时候，还要用人性里面的生理上面的那一些的，比如说吃饭啦啊，骄傲啦等等这些东西啊，就是爱秀啦爱显啦这些东西怎么样来诱惑我们？更何况我们东西钱财多了，用钱买得到的东西，魔鬼你知道，全世界都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魔鬼要用掌握在他手里的东西来诱惑你，太容易了。他可以把世界一切的东西你想要的给你，他只有一个条件，要你拜他。我从小是看过一本书叫《浮士德游地狱》，看了以后给我有很大深刻的印象。魔鬼只要我们的灵魂，你要世界上什么东西，那些握在他手下的东西他都可以给你。这样的一个结果是怎么样呢？这样的一个结果，我今天在读这个第九节，要在雅斯图的宫殿中和埃及的宫殿中传扬说，你们要聚集在撒玛利亚的山上，就看见城中有何等大的扰乱与欺压的事。这是什么意思呢？埃及人吃过神的苦头，雅斯图人也吃过神的苦头，非利士人把约柜拿到雅斯都地区的时候，在他们的大国庙吃了很大的苦头。耶和华曾经让雅斯图跟埃及人知道神的大能，而以色列人被神从埃及跟雅斯图非利士人中间能够拯救出来。现在怎么样呢？现在要他们去看神百姓现在软弱失败的光景。其实今天很多基督徒在世人面前丢脸，用到这边来讲的话，神也跟那些被从前依靠神的时候得胜过那些人，你们去看看他们现在的光景，多少人在那边做见证，怎么样，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你们去看看他的情况，给我的感触很深。今天我读这段圣经，当一个人不跟神同行，只是为了满足自己，哪怕表面理由是跟神同行，内心世界只是跟自己同心而做而行自己想要得的东西，到有一天就让仇敌笑话我们，让仇敌看我们的那种下场。神为什么这么忍心呢？其实很多事情发生，只是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光景。今天我们的光景是跟什么同行？我们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我们跟神同心，埃及雅士图算不得什么。今天我们不跟神同心，不与神同心，我们的仇敌就是说这个奴役我们的，常常打胜我们的，怎么样呢？以后照样就可以来看我们的笑话。而以色列人得不得救呢？圣经里讲得很清楚，以色列人得救的，但是呢，他们得救也不过如此，是什么样呢？等到有一天他们得救，好像是抢回了两个腿，抢回来腿，抢回来耳朵一样这样。其实在哥林多书信里面，保罗说有一些人火要发现，我们所有的工程都要经过火，有些撑得住，金银宝石撑得住，有些草木禾秸撑不住，到最后怎么样呢？那一些人虽然得救，却是仅仅得救。什么叫仅仅得救呢？烧了光碌碌的，什么都没有，他在世界上所抢夺来的，他用他自己的聪明办法所拿来的这一些不属神的东西，有一天什么都没有。他能够得救是什么呢？因为他曾经真正的相信过耶稣，是仅仅得救，赤裸裸。所谓的赤裸裸，就是一无所有的，仅仅那一点点愿意相信耶稣，那一点要认耶稣称他们称他为主的，这一点是有永恒的价值。其他他的生命生活活的岁月，在世界上的日子，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撑到永远。就像以色列人一样，他们的得救也只不过是如此。这样的一种光景，今天难道不是我们的一个写照吗？我们今天与什么同心？我们大家讲来听听看，先讲给自己听，看看有没有骗自己，再讲给神听，看看有没有骗神，第三个才去讲给人听。我们今天怎么样呢？自己良心通得过通不过还不知道，自己有心做没有心做还不知道，自己有心行没有行还不知道，就拼命先讲给别人听了。我们传道人最会犯这样的错误，什么信息都讲给别人听了，等到有一天我们的信息，神给的信息，我们要记得，神给的信息，神给你信息是什么？要让你自己先领受才能够传的。但今天怎么样呢？今天我们只要听到对的好的东西怎么样呢？根本不想怎么样在我们生命里面落实，就想着说以后有机会可以跟人家去讲哦。好不好笑啊？我也很，人家说大爹，你为什么人家讲到的时候你都不记啊？这么骄傲，你都不记？我说不，我吃饭的时候从来不做食谱，我好好把它吃下去，当做养分，成为我的力量。今天有多少人？我不晓得，这是领受啊。大家不要用我讲的话当作是什么真理，只是我自己的一个做法。我听到很专心，我听到的东西，不管别人讲的好讲的不好，就算讲的不好，圣灵也会启示，把他讲的不好的部分来对我说话，对我生命有益处。在我里面没有一个思想听到有对的东西以后可以去讲给别人听，我听到神感动我的，让我在生命的里面吸收它，就像我吃任何的东西，不但胃口好，还不要忘记有营养。我们不要老是去教人家这个菜怎么做，你也没吃过这个菜，这个菜里面的营养也没进到你生命的里面去，这才是重点。今天很多人我在分享的时候，他们在那边做笔记，我以后就很好奇问他们，你为什么刚才做笔记啊？他说，哎，大爹，你讲的这个很对很好，我也可以讲给别人听。有些人们说，大爹，你讲过就走了，我会忘记。我想常常把这个东西翻开来看看。我就说，你多看看圣经就好了。这种还有情可原吗？讲的对，讲的好，讲的有说服力哦，又可以讲给别人听哦，记下来。有用吗？我们听见神的话，我们是要真的 愿意有颗与神同心，同心的意思就是神你这样想，我真的有这样的感觉。今天多少人一天到晚要骄傲，为什么骄傲呢？他的心与骄傲同心了嘛，所以他行出来的东西怎么样呢？骄傲在失败之先嘛，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看看，那么好，现在问题，我们要不要跟我们的耶稣基督的谦卑同心呢？假如我们不愿意跟耶稣基督的谦卑同行，我们怎么可能能够跟耶稣一起行谦卑的事呢？我们里面这个心是我们有的，我们要不要？神一直在感动我们，鼓励我们，我们要不要？而以色列人他们要的不，他们要的是他们要的是柴火搬到自己家里来。就算这个雅各家好一点，也没好到哪里去。雅各家要什么呢？雅各家只是要个祭坛，要一个宗教的礼仪。耶和华上帝怎么说？哼，我一天把你们祭坛的脚也砍坠落一地。我们来看看他们真正实际的是雅各家真正实际是什么。你看雅各家里面的，我要拆毁过冬和过夏的房屋，象牙的房屋也必毁灭，高大的房屋都归无有。这又说这什么意思呢？其实他们真正要的是这个冬天避寒的地方，夏天避暑的地方。什么叫过冬过夏的房屋啊？你看今天多人有多么聪明啊，这个地方热对不对，在冷的地方也再去盖一个房子，夏天太热的时候对不对，可以到这个地方来过夏。嘿，在冬天在很冷的地方怎么样呢？想到到温暖的地方也去盖一个房子，怎么样呢？等到太冷的时候可以到比较热的地方来过冬的房子，这个意思了吗？他们真正生活里面讲究的是什么？他们讲究的是这一些。他们的祭坛对他们什么意思？祭坛是装饰用的，生活里面还有一个很正实际的东西，象牙的房子，高大的房子，这才是他们真正追求的。今天以色列人雅各家，他们所有在世生活的价值观，他们所有在世这个生活里面所表现出来的一切，到底是跟他们的神耶和华同心呢，还是跟什么同心呢？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新约时代神的儿女，我们好好想想，我们到底是跟什么同心，我们又是跟什么同心呢？而今天我们生活内心的结果又是什么呢？求圣灵光照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